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Is that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No.
Oh.
You just went off the tangent. This is Mel, who's a lovely stagehand on the show.
Oh, okay.
Yeah.
来澳大利亚比较早的朋友，您或许还记得，在10频道电视台的晨间节目《早安澳大利亚》（Good Morning Australia） 中，曾经有一位定期露面的华人女嘉宾 Elizabeth Chung。上世纪90年代，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位言笑晏晏的女士，一面跟主持人 Bert Newton 闲话家常，一边手脚麻利地穿梭在锅台之间，向观众们传授简单的中餐做法。那从名字和相貌，我们可以猜到 Elizabeth Chung 是华裔。没错，她不但来自华人家庭，有一个中文的名字陈月毅，而且是在中国的广东出生，3岁的时候才来到澳大利亚。过去半个世纪，陈月毅一直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是中餐的代言人，对于中华料理在澳大利亚的走红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美食圈里，尤其是在墨尔本，有很多人都尊称他为老前辈。那不久之前呢，我就采访到了89岁的陈月毅，请他讲述了他和他的家族在澳大利亚的一些传奇故事。一切是从1853年，我的祖父离开广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来到维州东北部的小镇沃甘亚开始。当时我的祖父19岁，他不是淘金一族，而是作为契约劳工来这里开荒的。后来他被英国定居者看中，提拔成为领导。再后来，他带领着数百名华工做起了承包土地开荒的生意，而且是那里第一个这么做的中国人。你可能听说过沃甘亚的 All Saints 酒庄，我祖父的名字至今还刻在那里，因为当年是他带着华工在那里开荒。而且在 Murray 河的某个地方也有对他的记录，因为他是当地早期华人社区的重要人物。陈月毅的祖父有6个孩子，但是成家很晚，生陈月毅父亲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到了65岁，老人决定要叶落归根，于是带着全家回到了故土中国。回去以后半年就过世了。那个时候，陈月毅的父亲才5、6岁。他在家乡的小村跟着家人一起务农，10几岁的时候，又跟着3个兄弟一起回到澳大利亚闯荡谋生。在那个年代，走出中国国门的华人可谓少之又少，而澳大利亚对于幼年时候在这里生活过的陈氏兄弟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陈月毅的父亲 William Chen Win Young 当年离开澳洲的时候还太小，没有上过学，所以不会说英文，但这并不妨碍头脑精明的他来施展自己的经商才能。我父亲很有做生意的头脑，他从昆州进口橙子和香蕉到维州，然后在维多利亚女王市场批发出售。这家店后来发展成为维妈市场上最大的水果批发公司。陈月毅略带骄傲地告诉我，他的父亲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才20多岁。后来父亲回到中国，娶了一个家里挑好的妻子，也就是陈月毅的母亲，带回澳大利亚，一起在 Calton 定居，生下了2个孩子。但是就在1929年，母亲怀着第3个孩子的时候，当时的澳大利亚移民限制法案，也就是所谓的白澳政策收紧，对于出身在海外人士的强迫性英语听写测试，让父亲不得不赶紧把不懂英文的妻子送回老家。 所以陈月一的二姐就出生在香港，出生在回中国的路上。在申请到新的签证之前，陈月一的父亲不得不为了照顾妻小家人和在澳洲的生意两头奔波。直到1934年，陈月一的母亲，出生在中国的他本人，还有他的祖母，签证才下来，全家才得以回到澳洲，在一起团聚。来澳洲的前八年，陈月一和家人就定居在父亲的店里，位置位于维多利亚女王市场对面的 Franklin Street。 陈月一说，就是在那里，他的父亲开始大量的生产一种叫 dim sum 的食物，也被译为是澳洲的点心。这是一种拳头大小，外形像烧麦，但里面填的不是糯米，却是肉还有蔬菜的小吃。现在我们在澳洲的超市鱼薯店都很容易见到这种被澳洲人轻易的叫做 dimmy， 甚至出了国还念念不忘的 dim sum。 但是您知道吗，这种被视为澳洲特产的食品，其实是陈月一的父亲陈 Win Young 发明的。
My father, who was rather an well, he was a most unusual man.
这一切要起源于我的父亲，他很与众不同，很有创业精神，天生就会做生意，而且心地善良。他告诉我，淘金结束后，有很多年老的华人矿工，金子淘完了，他们年老体衰，也承担不起市场和餐馆的繁重工作。于是他们就问我父亲，还能做什么为生？我父亲考虑，在当时，点心已经在维州的小餐馆里流行，而且深受澳洲人喜爱。如果能够在工厂里批量生产这种食品，让那些老人开着篷车去卖，不管是在赛马还是足球比赛，到那些地方去设摊卖点心，那这些人就可以赚到钱来维生了。当时还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2年的时候，在北墨尔本、西墨尔本还有很多的军工厂。我的父亲告诉那些老华人，把点心拿到军工厂去当午餐卖，一定会销路很好。后来事实果真如此。当时是在打仗，所以物资短缺，政府就给我父亲的点心工厂额外发放了买肉的券。但是这些券买的肉并不够把所有的点心都做成是全肉馅儿的，于是我父亲就在里面加了包菜和芹菜，而这么一来反而让点心更加美味了。当时我父亲的工厂就位于维多利亚女王市场对面的 Franklin Street， 在那里他手工制造成千上万个点心。一开始我的母亲是做这些点心的主力，后面生意越做越大，我哥哥中学毕业以后也去帮忙。我父亲就让他去 Cheltenham 给一个老顾客送货，而且经常要去。有一天天气很好，我哥哥在送货的时候突然跑去海边找一个朋友钓鱼。那个朋友是希腊人，家里开鱼薯店。钓完鱼以后到了午饭饭店，我哥哥就拿出送货的点心跟他的朋友介绍，并且邀请朋友一起当午饭吃。那个朋友就问他说，要怎么煮熟啊？我哥哥说，蒸熟就可以。但这个朋友家的鱼薯店里只有一口炸锅，于是他们两个人把点心下锅炸了，非常的美味。就这样油炸点心就出炉了。当时我哥哥没多想，吃完饭赶快又去送货了。第二天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的朋友全都想尝一尝油炸点心是什么滋味。当时墨尔本全城的鱼薯店都是希腊人开的，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所有的鱼薯店都开始卖油炸点心，我们的生意也在一夜间几乎是爆炸式的成长。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父亲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光靠手工来做点心了。他听说在伦敦有一家茶楼用机器做他们很出名的香肠卷，这时候我父亲就动心了。他找到了制作那台机器的德国工程师，请他也给我们制造了一台，也是全世界第一台造点心的机器。这台机器就诞生在我们家位于西墨尔本的工厂里。现在光是在维多利亚州，每个星期人们吃掉的点心就有900万只之多。 而这一切全都起源于1942年那家小小的鱼薯店。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就是陈月义 Elizabeth Chun 讲述他父亲 Chen Win Yang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如何发明创造出风靡澳洲的特色小吃 Dim Sim 澳洲点心的故事。那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星厨师陈月义让中餐走上澳洲人的餐桌。陈月义的父亲 Chen Win Yang 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却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就把所有六个子女都送去私校，而那个时候大多数华人还觉得花钱送女孩去读书是浪费。但是陈Win Yang坚定地认为女孩跟男孩一样值得培养。陈月义和他的姐妹去读的是 Presbyterian Ladies College， 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 PLC 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在当时是非常英式的，除了他们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华人。而且在去读私校之前，陈氏姐妹读的是公立小学，所以最初的一段时间陈月义感到很不自在，好像自己并不属于那个环境。我感到有点被歧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背景跟其他人不一样，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但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很幸运。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外向、阳光、快乐的人。他一直以身作则，教导我们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从各个方面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尽管是华裔背景，但一直都很自信。在采访的时候，陈月义跟我聊到他之前被学校请回去给学生做演讲。在现在的校园里，他看到亚裔的身影多了不少，但令人有点遗憾的是，他也听说学校里有某些种族的学生扎堆的现象，比如说华人孩子只跟华人孩子玩。我问陈月义，对于这样的问题，他有什么建议能够帮助孩子在学校里更好的融入吗？他想了想以后告诉我，尝试多参加学校的活动，这样你就可以被更多的人接纳。当年我们跟大家一起玩棒球、篮球、游泳和网球，你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自然就变成了团队的一员，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不参加，只是固守自己的一摊，那么壁垒就产生了。沟通交流是一个双向的事，如果产生壁垒，很难说谁是主要的原因。完成学业以后，陈月义决定要当一名老师。他去学了怎么教小学生，然而在学校里才教了一年，就因为结婚成家而中断了。但是他发现到自己很有教学生的天赋，而且也乐于向别人解释和分享自己知道的事。而对于做菜，陈月义坦言，他是结婚以后才开始下厨房的。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母亲厨艺高超，给母亲打下手的也有其他人，所以根本就不用他操心。但是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再加上父亲经营着一个餐馆，所以陈月义对于厨房里的一切也并不陌生。随着后来他自己有了小家庭，陈月义发现他不仅要成为一名会做饭的主妇，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开始向他提出有关于中餐的问题，都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解释和回答。结婚以后，有很多人要我来示范怎么用中餐的方式来做蔬菜，怎么煮米饭，所以我就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 后来，我老是为了孩子所在的幼儿园或者是学校来进行筹款，比如说筹款给幼儿园买新的钢琴，或者是帮助公立学校来筹款建新图书馆等等。有很多的活动都邀请我去做烹饪的示范主持。再后来，我就慢慢的变成了厨师。1961年，陈月毅在墨尔本的 Hawthorn 区开设了自己的烹饪学校。他最初的一批学生是孩子学校里的一群老师。虽然陈月毅事业起步的不算早，但他娓娓道来的教学以及将中华的传统文化穿插于料理当中介绍的一种讲解方式，都让他的学校越来越受欢迎，一传十，十传百，名气越来越大。而陈月毅本人的厨艺也在教学相长中不断的提高。一开始我只会做母亲以前做过的东西，我经常要向母亲请教怎么做烤鸡，怎么做这个或者那个。但这样的过程让我慢慢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我又去香港、台湾进修，系统地进行了学习，来拓宽我的知识。这样我会做的、能教的，就不再只是我自己长大过程中了解到的一些菜式了。尤其是在台湾，我学习了粤菜以外菜系的烹饪，比如说上海菜。我还学会了怎么挑选食材，而且我越来越有成长的动力来去学习新的知识，从不同的地方来学习新东西。再后来，我会做的菜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母亲会做的菜的数量。直到陈月毅前几年退休，关掉自己的烹饪学校之前，在他手下学过中华料理的澳大利亚人有37000人之多，甚至连维州现任的女总督德绍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据说2019年在陈月毅获颁女王元佐勋章这样一个荣誉的时候呢，总督就边给他戴勋章边说，我曾经是你的学生，自从上过你的烹饪课，我一直很喜欢做中餐。在学生的支持鼓励下，陈月毅一步步走到了电视的荧屏上。有在书店工作的学生鼓励他出书写食谱，而他也这么做了，而且还写了好几本。其中的一本《The Heritage of Chinese Cooking》中式厨艺遗产，在1994年获评法国著名的拉马兹耶奖年度国际最佳烹饪书。后来，陈月毅又有一个在食频道工作的学生邀请他去电视台里试镜。就是从那里，陈月毅开始将一道道容易上手又不失精致的中餐菜式，以及这些菜背后的中国饮食文化更加深层的底蕴，在15年的时间里，细水长流地介绍给了电视机前的澳大利亚观众。成名以后，陈月毅一点儿也没有架子，始终保持着跟观众和华人社区的紧密联系。他带领旅游团品尝墨尔本唐人街的特色中餐馆，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在澳洲的主流社会积极地推广中华美食，还参加各种公共活动教澳洲人做菜，而且脸上总是挂着亲切而真诚的笑容。在他的影响下，澳洲社会也开始关注中餐这一重要的饮食文化。一家家的中餐馆开始慢慢登上澳洲权威的美食评级刊物和榜单。在澳洲人的眼里，中餐也不再只是早年低档的形象了。但是陈月毅本人觉得，最让他有成就感的事，其实是跟学生和观众的交流。因为这些人让他真实地感受到他当年做过的事有多大的意义。给我反馈的不仅是澳大利亚人， 有很多的澳洲人给我写信，在我给时频道做嘉宾的时候，告诉我他们多喜欢我的节目。他们说，我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把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饮食和文化带到了他们家里。这样的说法让我立刻就很有满足感。还有那些上过我课的学生，他们也会跟我说有多喜欢我的课，这让我感觉自己辛苦努力有所回报。在过去十年里，还有移民，特别是亚裔的移民，那些来自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的人告诉我，当年他们出来澳洲的时候，是我的节目让他们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因为他们看到作为亚裔的我在电视上讲解中华文化、中华美食，是用英语来向澳洲人解释，这让他们感觉到跟澳洲有所联系，感到一种熟悉，感到自己不再是异国他乡的外人。那直到他们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有这样的感觉。1931年出生的陈月毅如今已经快90岁了。他感慨于澳洲社会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不论是遍地开花的中餐馆，还是到处可以买到的丰富中餐食材，以及越来越被澳洲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农历新年庆祝文化。陈月毅说，他小的时候，母亲会经常翻看农历的日历，但是全家人从来没有过过一次年。直到后来他长大了，参加了墨尔本唐人街的活动，才第一次庆祝农历的新年。而这番话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吃惊。后来我查阅了资料，才了解到，受到白澳政策的影响，澳洲华人的传统节庆曾经在1973年之前陷入低谷。直到这项种族歧视的政策退出历史舞台，政府提倡多元文化，全澳各地的华人社区才又在传统的节日里重新开始舞龙舞狮，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扩充，逐渐将它们发展成为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农历新年庆典。那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反复的影响，全澳许多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要么被取消，要么不得不缩小规模。但是想到陈月毅一家走过的风风雨雨，眼前的形势还是让我们抱有信心。我相信所有的波折一定都会过去，经历过漫长的黑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之重呢？希望今年我们能够尽早地克服疫情，迎来旅行的自由和跟家人的团聚。盼望明年春节，我们能再次听到澳大利亚街头巷尾热闹的爆竹声、舞龙舞狮、锣鼓声。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